让信仰传递，让生命启航，做有力量的家长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，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、陪伴、管教、支持，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。
各位家长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聊一聊关于和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沟通的话题。很多的家长经常向我反映，孩子不听我说，说了多少遍不管用，有时候摔门子走人了，有时候觉得孩子和自己成了仇人。这里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和孩子真的在互相聆听吗？我们说的那些话有什么效果吗？如果我们的孩子感觉到自己被倾听了，被理解了，或者被认真对待了，他会愿意多说一点吗？我们说沟通是什么呢？沟通是单纯的说吗？你可以想一想，比如说你在给他讲一个东西，讲一个道理，你在提醒他，你在重复的提醒他，你在哄他劝他的时候，你看看那些已经长大的孩子啊，十来岁的孩子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在翻白眼儿，玩手机啊，或者看电视呀，看其他地方呀，或者表情怎样呢？他们也许有的会看着你，但是有时候可能你只顾着说，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心已经走开了，甚至呢，他们对我们说的话呢充耳不闻，他们在走私。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烦了，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说的不管用啊，我们就说我得说100回吗？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经验的时候呢，这就说明呢，我们的沟通存在着一些无效的做法，没有沟通。我们看到沟通这两个字的时候呢，其实就会感觉到呢，就是在两个人之间呢，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了啊，那就是需要交流思想了。其实不仅仅是跟孩子，跟大人，跟同事，跟其他的人啊，我们都是需要表达，也需要听的。所以说沟通肯定不只是说，而在对方收到了什么，我表达的真正意义对方收到了，对方也反馈给我了，这个才算是沟通成功了。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的父母呢，其实真正的意思呢是说孩子不服从他们。如果我们说孩子不服从我们，实际上是从心里面呢没有领会到我们对他的一些爱意，一些真诚的建议。这种时候呢，孩子不服从是因为他心里面和我们竖起了一道墙，或者是一些隔膜，这个隔膜存在，他就领会不了你的意思何在。所以我们说倾听是非常重要的沟通的要素，不是说，而是先要学会听。我们听到了他的需求，看到了他的渴望，我们明白了他的需要。关于倾听呢，人们都说了很多，很多人呢也知道怎么听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倾听是很难的，因为有很多问题呢阻碍着去倾听。人们通常呢会把听到的任何事情就看成是针对自己的，啊，以为是在要求自己，或者是在向我们挑战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就急着维护自己的立场，去解释呀，去纠正呀，去反击呀，或者去粉饰一切呀。父母们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尤其是会牵涉到自我，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孩子说的话都当作是针对自己的，或者呢，他们一直认为说是教孩子的最好的方式，即便他们已经啊，就是证明这个不管用。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分清楚你我关系，也就是说我们发生了什么啊，当下孩子在乎的是什么，我们真正要谈的是什么，而不是我们开始互相指责，开始找茬，开始把自己没有解决的问题卷进来，或者认为孩子呢没有听话是对我们权威的一个不尊重，或者是对我们的建议的一个蔑视，可能不见得是那样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关于倾听的一些障碍啊，就是跟孩子之间沟通的时候的一些倾听的障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 当孩子们试图把自己的事情啊想清楚的时候呢，问清楚的时候，搞清楚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容易陷入到一个当好父母这样的一个角色里来，然后去救孩子，或者是去他替他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听。另一个障碍就是我们会试图劝说孩子们相信他们没有那种感觉，没有那种看法啊，然后让他们有正确的看法，正确的感受。这个是大人非常容易做的事儿。他比如说对一件事情觉得很愤怒，然后我们就说啊，你不需要愤怒啊，啊，你就应该想啊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呀啊，可他们已经愤怒了，你不让他有这个感受啊，这是我们很多人容易做的一件事儿，你不应该有这种看法或者感受。他们什么是正确的感受和看法呢？我们大人认为的一些和平的或者是没有冲突的之类的，那些才是正确的。可是那是正确的吗？在我看来那是不正常的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，就是我认为怎样怎样，以我多年的经验我认为怎样怎样，然后呢我们不去聆听他的观点。其实我们看到长到十几岁的孩子呢，他们已经进入青春期，他们的一些观点和他们的一些看法呢，来源于他们周围的一些人啊，他们看到他们在那样解决问题，要他们也想那样解决，结果可能没那么好，可是呢他们想试一试。如果我们强加给他们说我们的观点是正确，他们的观点才是错误的，这样的时候会吵架争谁对谁错，那么就会形成这个倾听的障碍。然后我们另一个障碍可能会想给孩子上道德课或者价值观的课，打断他的话啊，我没有充分的听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上课了。可是我们知道其实没有听完，那个人没有说清楚，没有尽兴的表达的时候，他的心是满满的，他不会听你说什么的，即便你说的是圣经上的话他也不想听的。这就是很多孩子就是对教会啊，对圣经啊，一些道理啊的一些反感，他们认为耶稣也是在和他们作对的。这些都是因为咱们大人带出来的信息呢没有那么尊重啊，没有那么客观。另一个障碍呢，就是用孩子说的事情来惩罚他们，批评他们，辱骂他们，再进行一次说教。就是我们总是把他看得很低，或者是看得很差很错。这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根源，就是我们内心里的担心害怕。我们的担心害怕呢会阻碍沟通，我们总是把孩子看得很弱，然后不能处理事情，他们处理的结果是最不好的，没有好的可能性。如果他不按你说的就会出问题。那我们如果尝试有担心害怕来主导我们的关系和沟通的话呢，孩子就会选择不沟通，或者是选择和你远远的。我们说倾听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保持沉默啊，就是倾听的时候我们不能说，因为你没办法同时说也同时听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让这个沟通变得慢一点，我们听一下，沉默一下，再回应，再反馈。那么有些孩子呢也对家长呢其实说话和做法呢有很多的意见，他们有时候是希望父母能不能就说不要长篇大论呢，要简短一些，要亲切一些，也不要太高人一等，尝试听听我们说，不要先是说服我们。如果我们就是把自己的错事告诉你们呢，别发脾气，慢慢的替我们看看怎么办，也不要老是盘问我们啊，我们不希望被挖到各种的秘密，然后让我们被吓到的那种大喊大叫我们也不想听到啊。有些孩子呢还说爸爸妈妈做了很多的承诺也没办法实现，经常把我们跟别人比较。孩子们呢提出来这些对家长的感觉和看法呢，其实有些还是相对客观的，就是我们大人身上呢也确实是存在着类似的一些东西。当然我们说孩子们呢也存在很多问题啊，比如说他们青春期的那个脾气不稳定啊，啊情绪不好把控啊，然后也是说了不算呀，或者是沉迷各种的啊这个瘾呢、网络呀，或者是说什么他都是等一等，然后就是给我们也带来很多的困扰。当然我们在这里说是家庭教育课堂，我们主要听课的是大人，我就首先要说咱们大人首先要做的一些事情。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些关于倾听的技巧，这个是需要学习需要练的啊，无论你是针对孩子还是家里人其他人啊，我们都是需要练习的。如果我们有爱，我们愿意增进我们的关系，我们成长一点是需要的。 第一个呢，我们要认识到，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背后的一些感受要比我们实际做的事情呢更重要，就是我们重视感受，然后让事情变成第二重要。我们经常会走的一个路线就是先看事情后看感受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呢，这个感受才是一个人就是最重要的一些需求啊。我们需要看到，我们不是需要做事情，我们需要过日子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日子过好。如果我们在听孩子说话的时候保持着沉默，有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感受到孩子他啊那里面的一些情绪啊反应啊。如果我们忽略这些情绪和感受，我们看着报纸啊，我们看着手机啊，我们看着其他地方啊，或者是我们说我听着呢，你说吧，这个呢其实呢已经掩饰不了我们内心呢就是说不想听没兴趣。所以我们的身体语言呢也帮助我们去做有效的倾听，我们看着对方，我们对他的问题感兴趣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眼中的现实，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一个角度，而孩子呢他可能是不止这样的感受，他有另外一种感受，我们要看到他真的怎么样看这件事儿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你需要给他一个看法。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有些年轻的孩子呢对于时尚啊，对于这个流行啊非常感兴趣，我们说那都不是真的，那些都是花花绿绿的世界，没什么有那价值的东西。可是孩子呢他就是看到那个时尚的东西，品牌的东西，我们允许他的这个感兴趣，你不能不允许。第三呢，我们要表现出共情，我们要说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受，或者你这样看那件事儿。这个共情呢并不意味着就是你也有同样的方式看那件事儿，就是说你不需要赞成他的看法，但是呢你要理解他的看法，意味着你理解他，然后他的结论他这个时候觉得被同情了，被理解了，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理解万岁的意思，就是虽然我们不一样，但是你能理解我。第四个呢，我们要好奇心啊，我们要问一些让孩子能够说出更多信息的这样的问题啊，比如说那让你有什么感受呀，那就是问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，还有其他事让你烦恼吗，这种问题是开放的，带有好奇的，也带有一点关怀的。所以说我们要多问这种问题，让孩子呢尽情地说他的想法跟看法，或者是他的在乎的更多的东西。第五个呢，我们用开放的心和信任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啊，我们要有盼望，要有希望，我们也相信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，凡事都有可以成长的部分，即便是很看起来很灰暗很黑的事情，很坏的事情，它也有可以成长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呢要有开放的心，信任的态度，相信我们都可以处理这些问题，相信孩子也有能力慢慢的从这件事情上成长起来。所以说这个信任跟开放的态度呢有助于沟通，也有助于亲子关系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给一些建议啊，简单的建议啊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避免责备，比如说发生一些事情，两个孩子找你吵架，你就可以说我不想知道是谁挑起的，我想知道你们两个怎么不用动武的方式把这件事解决好，这个简单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简单的说法，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你对我们的一个约定是怎么理解的，或者你想让他干什么事儿，你就简单，请你把那用过的脏东西啊从你的房间里拿出来，不超过几个字，十个字啊，或者是20个字这样的话，简短的。然后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避免说话，因为有时候说不一定有好的效果，比如说你就微笑着指着那扫帚或者地板，然后直到孩子站起来去扫地，就是你们已经约好了他要扫地嘛，可是他没有扫，你就指着扫帚跟地板微笑着坚持着那样做。给出建议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得到他的允许啊，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认为有帮助的东西吗，如果他说可以，你就告诉他，他说我知道怎么做，如果你想知道他怎么做的话，你就问他，请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可以吗，如果他说我不想告诉你，那么你也允许他，可能你不太想告诉我怎么做，但是那个结果呢我有点担心，如果你能把结果处理得更好，我可能会更信任更放心。 如果和他争论的时候呢，如果他是青春期，你不要说最后一句话，让他说最后一句话，这个不代表就是你输了，也不代表你弱了，而代表你的大度，你的允许。他呢就会理解说，我的父母不跟我争，所以我也要学着尊重我的父母，管理我的情绪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小的建议，就是你可以和他闲坐在一起，就是当他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跟他坐在一起啊，然后一会儿说一下在看什么的东西，或者电视或者什么的。这样随意的做法呢，可能会引起一次畅谈，也就是说很深入的交流。你可以再试试一下的一些做法，就是你有可以问问他长大的孩子们说，如果我们想沟通的更好的话，你有什么建议呢？并且呢，你要尽可能的多用这些建议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和他聊天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问他有其他的吗，让你知道他真的在意什么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感受呢没有好坏之分，就是你要学着帮他表达感受，你也学着呢就是帮他用尊重的方式表达感受，感受没有问题啊，就是用尊重的方式表达出来。第四个呢，就是说话的时候呢，就是尽量婉转一些啊，不要去用伤害人的语言，不要冒犯他，不要挑唆他。有时候你可以用我感到呀，或者你感到呀，这样的词可能会更好。如果我们就是努力做到以上这些呢，孩子会很乐意和我们分享生活中的困难和欢乐，然后他也会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，而不需要太多的担心。我们父母呢，会和真实的孩子相处，我们和孩子能真实地在一起，我们的亲子关系呢，也会非常的坚定与亲密。所以在假期可以试试以上的沟通的方法，让孩子和我们的关系呢，更上一层楼。祝福大家，再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